不知不觉，距离上次讲乌格利奇同钟已经两个月了，我都没有想到这么长时间。上次我说会陆陆续续讲述死屋中涉及的一些人、事情的一些故事。今天呢，想来想去，还是从流放者队伍开始讲。在说这个之前，我想先从一幅油画，一幅著名的油画开始这个话题。这幅画是我们从小到大耳熟能详，天天在我们身边有人在给我们讲的。它象征着那沙皇制度的腐朽和没落，它展示了俄罗斯人民在压迫下的苦难生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列宾笔下画的。我呢，在讲这幅画时，我不想站在任何意识形态上，因为我觉得不论是沙皇制度、共产主义制度，还是其他，都是人类所遭受的苦难。我们从人，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些苦难。好，现在来展开这个画面。伏尔加河的纤夫描绘了一组在沉闷压抑气氛中奋力拉纤的纤夫群像。这群纤夫拉的那艘大船，我们的语文老师、历史老师、政治老师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这幅船象征着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即将被推翻的统治阶级，他们压迫人民，前面就是人民的苦难，这一大堆。总之呢，咱们继续看这画面中有老有少，各个面目憔悴，筋疲力尽，迈出的每一步都十分艰辛。其实呢，列宾在做这幅画的时候，已经对这个画作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过介绍。通过他的叙述，我们可以了解这些纤夫的身世、性格和精神特征。提醒一下呢，当你看到介绍这些纤夫的这个身世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事件啊，然后结合当时的时间背景，因为它不单纯，并不单纯只是1917年之前的一些事情。这幅画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意味的一幅画。画里的人物分三组，前中后三组。最前方领头的人名字叫刚宁，他胡子花白，眼睛深陷，目光锐利，富含智慧，坚毅的面孔写满了沧桑。这是那个咱们课本上的介绍。刚宁眼望着前方，步伐坚定而且从容。他曾经当过神父，还有唱诗班的指挥，这是当时俄罗斯应该是东正教。他被开除之后成为了纤夫，在这块呢留下注脚吧。这个宗教迫害在俄罗斯其实后来的共产主义历程中是接二连三不停的对民族、对各种宗教都有清洗、流放和迫害。在后续呢，死屋这一块有陆陆续续的提到了若干这个宗教团队的苦难遭遇。我呢以后会结合另外一幅很有名的画，叫《流放中的大贵族莫洛佐娃》，来给大伙再继续念叨念叨这些东西。再回到这幅画，当你看到刚宁，他特别选择了这位宗教人物，其实呢，你们可以再去看看索尔仁尼琴，他留有一句话，非常有名的一句话：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他呢，在传统的一些旧式宗教的这种虔诚信仰者心目中，他是一种灵魂的救赎。所以呢，我们看他这个钢筋右边的那个憨厚的汉子，赤裸着双脚，似乎和他在唠叨着什么。也许呢，就是跟这个教父，他在虔诚的教父这块，他有倾诉、有祈祷、有告诫，总之就是一种灵魂的诉求。他想，这个刚宁在画家的笔下，他是象征整个民族最苦难的灵魂。他无论怎样的智慧、坚定，怎么也逃脱不了被侮辱、被欺凌的命运。他把纤绳绷得紧紧的，想以此摆脱灵魂深处的苦痛。 紧跟在后面的叼着烟斗的那个高个子在画面上非常突出，他的纤绳松松的，他并没有使太大力气，他好像对这种苦力活极为麻木和厌恶。这种人物的形象应该我想啊，是在后期对应一些城市的有产阶层知识分子或者是什么的，肯定不是农民阶层。稍左那个健壮的汉子名字叫加尔，以前曾是敢于和恶浪格斗的水手，画面上他拼命地拉着纤绳，全身充满了倔强和抗争的冲力。他所代表的人，我马上就想起了攻占东宫的那一群水手，水兵和水手。水兵和水手在苏联啊，不是俄罗斯，在苏联的革命史上，他是一群很悲壮很悲剧的，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冲锋在前，而后当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被屠杀、被流放、被肃反。这是另外一群人。中间那组，再看到中间那组紧皱眉头的红衣青年叫拉利卡，他是个初来者，就是新进入这个流放队伍的人，他还不太适应这种苦力，抬头望向前方，似乎呢想在寻找一位弥赛亚来协助他摆脱这种困苦的工作。紧靠他里边那个人正在生病，他用手擦着额头的汗，没有一丝力气，步履十分沉重。然后这个新来者拉利卡后面的秃顶老汉伴倚着纤绳吞吐着烟草，好像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和拉利卡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他们的中间是个只露出了头部皮肤黝黑的人。最后一组有三个人，前面一个是退伍军人，他把帽子压得非常低，默默地拉着纤绳，他象征着俄罗斯农民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当他们在家是个农民的时候向沙皇交租，被迫入伍后为沙皇或者各种革命势力打仗卖命，最后由于这种权力的变更或者什么，无缘无故被绑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就像一头牲口被裹挟着，然后走入了这种流放的队伍。他后方的一个人低垂着头，没有一点力气，另外一个是希腊人正回头看着后方。这十一个人可以说代表了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先先后后遭遇过流放命运的群体。不过呢，在这十一个群体里头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就是贵族、中产和知识分子。这个呢，我们以后在讲述十二月党人及其家属的时候会提及。而当然了，列宾本人他从他的角度他也没有遗忘，而且他把这个群体十二月党人当作自己的偶像。他还有其他的绘画，比如那幅非常有名的《突然归来》，就描述了这些知识分子、贵族群体的遭遇。那幅画回头我会给大家介绍。再回到这列宾的这幅画里头，列宾这幅画的十一个纤夫形象，贫苦、艰辛、无奈这种生存状态，表达了对一种制度，当时可以说是沙皇制度，但是如果你站到更高的角度，就是对制度一种无声的控诉。列宾因为这些现实主义的画被称为一个非常勇敢的画家。这幅油画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剪影，在俄罗斯、苏联漫长的流放长河中，每一个群体都无可避免地经受了体制这个巨轮的碾压。无论是革命前还是所谓的革命之后，都有一批一批的人被投到这个绞肉机里头。此屋呢有专门的篇章来介绍了这个流放者从最开始建立到最后一直斯大林的劳改营古拉格怎么运转的这个专门篇章。在下面要讲述这个死屋里介绍的运送流放者这一段时，请大家先记住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斯佩兰斯基。他呢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非常努力，这个人其实经历非常励志，后来做了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御前顾问， 也就是一个事实上的首相，他做的呢就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俄罗斯的叫俄罗斯这一个王朝经历了无数次改革，也就是说无数次革命。其实我们只知道1917、1918那个革命，那都不算。再之前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也在不停的改革。这个斯皮兰斯基呢，为了让俄罗斯跟上西方，就是那个欧洲西方的脚步，他呢亲手制定了一系列的俄罗斯的法典、行政机构各个方方面面的就一种改革的法律法规啊、条款啊、执行政策呀，包括这一个运送流放者章程。斯佩兰斯基是一个很有激情的人，他做事呢，大家可以想想，用两个人吧，就是临死前打算交班的雍正皇帝和朱元璋，他们在想把自己咽气之后，这个国家的机器全都设计好，然后完好无损的，不需要其他人再干预的，交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个斯普莱恩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充满了激情干劲儿，他是非常勤勉敬业呀。然后他那高瞻远瞩的设计了很多，同样呢也失败了很多。其中的一个呢失败就包括这个运送流放者章程，他到处都体现了一个充满的理想主义乌托邦色彩的一个行政规划。这个运送流放者章程，它呢是从1819年就开始的修订，陆陆续续在修订，包括13个条款、199项细则。它这个里头包括这个运送队伍如何，然后休息站如何，然后中间的这些人的这个管理怎样怎样管理，事无巨细。在斯皮兰斯基的脑海中啊，要沿着这个流放的路线，就是西伯利亚的大驿道，沿线修建休息站和中间站，就是说就像对着地图看啊，就是从一个休息站出发，走一天路到达一个中间站，中间站呢休息半天或者一天，然后再继续跋涉到达下一个休息站，这样呢就一站一站的，这样逐步的一直向西伯利亚进行。这个画面呢就非常像中国古代的驿站，800里加急驿站，就是一站一换，一站一换，非常形象。然后呢在他的设想中啊，他对着地图画完了，你别忘了地图上头都是尺子和直线啊，这个斯皮兰斯基画完了，然后下令就在西西伯利亚建40个这样的休息站，在东西伯利亚建21个，一共是61个休息站。每个休息站呢都是标配啊，都是标配可复制的，每一个休息站都有自己的指挥部，指挥部呢从内政警卫处调配人手，对，又对战政部负责，分成运送由武装警卫押送来的流放队伍。你看是武装警卫，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人，任何地方只要有警察，他就可以负责押送这个流放。流放队伍呢的组成，先说这个行政人官僚这一级别啊，流放队伍通常是由一名军官、一名军士，还有一名鼓手在前领路，然后是武装士兵在左右两侧护卫，在前后队伍的前面和后面是哥萨克骑兵。哥萨克骑兵啊是那很骁勇善战，杀人不眨眼的啊。这个斯佩兰斯基设想的是非常完美，他这种想法。然后呢就中间这一群人中间裹着的就是流放队伍，流放队伍最前面走的是苦役犯。苦役犯呢不单纯包括判处流放的，还是那个判处服苦役的，这些人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更有可能试图逃跑的，所以呢他们不光是手上戴着手铐，脚上还戴着沉重的脚镣，然后脚镣系在一根链子上，这根链子又通过圆环拴在腰带上，紧接着两个人一组是被锁在一根长木杆子上，原来是长木杆子，后来呢就发现太妨碍这个行动了，杆子呢又换成了铁链条，这样呢如果一个人病倒了，所有人都不得不停下，如果一个人要去排便，所有人都不得不一起去。 我们有时看庆功辫子戏里头那流放，那是铁链拴着手拴着一溜，那还相对来说还有一点点人性化。再看这个俄罗斯这个流放队伍，那就是三乘三四乘四的一个矩阵，一个矩阵框子一起行动，挺残忍，我想想就挺残忍。就算那些沉重的脚镣啊周围包裹着皮革，你就算是那样子走路时间长了，你的腿脚也都会磨烂。而所有这些不幸中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被成对的捆在一起。如果一名罪犯做出急促猛烈的动作，那么他的同伴就会因为手铐的传导作用而遭罪，特别是当这两个罪犯身高和体型相去甚远的时候。走在这些苦役犯后面的是被流放到定居点的人，他们仅仅就带着脚镣，就缺了就没有手铐了。再后面是行政流放者，他们没有带镣铐。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自愿跟随着亲人到流放地的流放者家属成员，就是老婆孩子加上父母都是有可能的。在队伍的最后面啊，跟着是四辆大车，每辆大车都要由一匹马拉动，车上放着流放者的财物。这里头呢，每一个流放者啊，不得携带超过12公斤的东西。你想，他这个全部春夏秋冬这么多年，就让你只带12公斤的东西。如果车上呢能有富裕的空间，就是这些病人啊，年老和年幼的，就有可能侥幸坐一下车。如果没有空间呢，这当局就让他们自己花钱租用当地村庄的马车，这个很奢侈。在讲十二月党人的时候，他们那批人可能会有钱去租，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钱，就是只能步行长途跋涉。在斯皮兰斯基的技术层面的设想里头，这套休息站系统啊，可以让流放者有序地抵达其指定目的地。这个伟大的改革家一丝不苟地规划了路线的细节设计和日程安排。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流放者从托布尔斯克西部，就是起点那块儿作为起点第一个休息站开始自己的行程，两天后会抵达第二个休息站，然后呢他们在这休息站休息一段时间，也就一天吧，被运送到秋明，就是第三个枢纽。到了秋明之后，所有人登记造册，移交到秋明伤残军人指挥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伤残军人指挥部啊，咱书里没有具体说。这个指挥部再负责将他们运送到280公里以外的托布尔斯克。这个托布尔斯克在斯佩兰改革这个流放事务的那个设想中，是一个管理行政管理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流放者都将从托贝尔斯克出发，咱们刚才前头说的，不管你是在东欧部分啊或者是什么的，都必须抵达到托贝尔斯克，从这儿才算流放的路程。流放者将从托贝尔斯克出发，先跋涉1560公里到达托木斯克市，这个呢要花12个星期，中间在任何站点的休息时间都不能超过一天，这样子才能保证12个星期。然后再从这个托木斯克走590公里到达叶尼塞河，到这条河呢就到了东西伯利亚的分界线，在这里休息1个星期，再走1050公里，最终要达到伊尔库斯克。伊尔库斯克就已经是叫西伯利亚的边缘的地区了，在这儿呢再进行重新的分配，要不然就去劳改营，要不然就是当地的殖民，去当地某个农村去殖民。另外呢，剩下的苦役犯要继续往前走1600公里，基本上就是矿山煤矿去挖矿去了。根据这个斯佩兰斯基的估算吧，从出发一直到终点要用29个星期半的时间走3570公里。如果大家想有一个感性认识吧，你就对着那个308国道，你就想你自驾游从咱们这边的低海拔地区一直到高原的地区，3570公里，你把你的自驾的四轮车换成脚，看看怎么走。斯普兰斯基制定的运送流放者的章程 是明显带着一种帝国傲慢的文件。他站在一个非常高傲的高度啊，打造了个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头，流放者的出发和到达都是有序的，按时间表进行的，每个站点每条路线都是固定的，然后你剩下的人员、物资、队伍、时间全是数字，在他眼里是不存在老弱病残，是没有任何人存在的，都是数字。这个数字要到下一个时间累加到那个站里头，那个站里继续要拿着这些数字去下一个地区去汇总。在这个数字里头啊，包括每个罪犯将分配多少个卢布，每个运送队伍有多少人，每个多少千米有多少的休息站，然后每个休息站配多少椅子，配多少木材，配多少匹马，全都编制好了，不允许你有任何更改。然而啊，他这些精心设计的东西呢，和现实差距非常非常远。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当年大概80年代之前吧，那些计划经济基本就是这样的，所有的从头到尾全是设计好了，你照着做，然后一丝不苟的照着做，这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典型。这样有点说跑题了。在设计这套那个流放的章程的时候，斯普兰斯基啊，他是自己很相信，在他前期的那些宪政改革啊、法律和制定条款之后，这个国家的管理是很固定模式的，所以一年被流放运送的总人数应该基本浮动不大。可是他没有想到，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人数就实际上增加了一倍以上，因为你的法律条款。大家也知道，这十月革命啊，或者是这个俄罗斯的各个王朝的更迭呀，会导致不少因为其他因素被流放的。甚至在1823年啊，他有个条款定的，你这个无业游民，就是你如果是流浪汉或者是乞讨沿街要饭的，都是犯罪。这个城市里头到晚上不能出现游手好闲的人。在1823年，这个就是非常的叫。很荒诞啊，你搁到现在，就是你晚上你无所事事的晃荡听歌，你要是在警察盘问时答不出个一二三，你是哪人，你干的什么，你就该被流放了。所以咱们这些小伙伴们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放到俄罗斯当时。按他们的官方统计啊，1819年到1823年平均每年流放4600人，但是呢在接下来的三年平均每年要流放11000多人。然后一个官员统计过，从1823年到1831年这8年期间，总共流放了79500人。这还是官方数据，这数据呢只能是比实际要少。其中9200人是女性，都经过了就是托布尔斯克有账可查的这些流放人数。在那个运送流放者章程中规定，每个流放队伍在夏季不能超过60名流放者，冬季不能超过100名。而且呢，夏季不允许流放人太多，因为夏季天还好点，人那个在绝望的时候跑还能有一线生机。在冬季的严寒啊，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被流放者敢于在冬季逃跑的。他直接让所有的流放者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因为西伯利亚那靠近北极太冷了。苦役犯呢，被认为比一般流放者更危险，每个队伍不能超过10名苦役犯。斯佩兰斯蒂当时还规定，每星期出发的队伍不应该超过1支。然而呢，随着这个流放人数随着19世纪20年代的持续增加，底层执行的官员，因为你上头拍脑瓜一说什么什么事情，到底下根本执行不下去，这些官员不得不忽略了上述的限制性规定。有时候这一支流放队伍甚至膨胀超过400人，因为犯罪人太多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一个条款或者哪句话说错了，你就又犯罪了。这都是那个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一个事情。再说一下那个休息站和中间站吧，这是非常窄小，它基本上就是让你就是
打尖住一下脚的一个地方，你不要想它有非常舒适的设施，这些地方的供暖和通风效果都非常差，所以呢每一个中间站啊，休息站就是那种凳子上椅子上桌子上的空间都是流放者拼命的要争抢的空间。据当时这个流放者自己的记录啊，供罪犯居住的小屋就非常小，大概30平米，反正是书里头写了它的那个大小是固定的，居住的小屋被划分成一个小屋都被划分成很多个牢房，这些牢房一共可容纳30-40人，但是后期100-300人都要涌入到这种小屋里头，那样呢这些罪犯就睡在长凳上面长凳下面木板只要有空的地方别人的脚下都躺在那儿休息，因为太奢侈了，除了那时候能躺一下，剩下的都是被捆着然后不停地在走，这流放制度非常非常残忍。然后呢你就这种狭窄你要是想象不出来，我记得我在以前看很多纪录片啊，讲过去的纪录片，中国的春运过程中的那咱们的那个普快呀、啊、还有绿皮火车上，在春运期间大家都见过，厕所里也有人，过道也有人，然后悬挂在行李架上也有人在休息，基本就是那样。这一个人的人性就在这种过度的拥挤和这种肮脏还有这种挤压中，这个人啊基本已经没有一种人的状态，都沦为一个牲畜的状态了。你更别提如果你在这儿老弱病残会受到什么照顾，也没有任何医疗设施，所以流放其实对俄罗斯官员来说是削减人口的，削减一些低端人口的很有效的办法。流放队伍再说说里头对妇女啊构成了特殊的折磨，尽管很多女性罪犯有可能她就是一些偷窃啊或者是犯上啊这种罪犯从来没从事过卖淫行为，但是如果他们加入到流放队伍中，官方就认定他们也默认就是妓女。1839年啊，有一本小册子，波兰流放者查士丁尼鲁钦斯基根据他亲眼所见的流放队伍每名女性流放者如何在流放途中不得不拥有一个情人的这个写了一本小册子。我没机会见着找到这本书，也许有人能见到。他指出女性的情人不是由他自己选定的，在这名女性众多的追求者中，谁出价最高谁就可以拍得这位女性。如果一名女性拒绝接受这个情人，那么她将遭受可怕的报复。鲁钦斯基描述了很多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强奸。在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时候，审查制度还很宽松，俄罗斯作家就开始有作家描述西伯利亚流放过程中女性的命运。这里呢大家可以沿着书的指向去找一个著名的小说，这个小说翻拍了很多版电影，同时还有非常非常的著名的歌剧。我看有些人可能直觉想到了，没错，就是麦克白夫人。这个麦克白夫人就写的还是一个中产贵族的一个女性呢，描述了这个女性的悲惨遭遇，讲了这么多死屋中所描述的苦难。我想还是给大伙轻松一下，讲一个这里头书里写的一个很小的黑色幽默吧。在讲这个幽默时，大家先记一个名字，达布罗夫斯基，就是一个当时波兰反抗俄罗斯到后来反抗苏联是每一阶段都有，这个达布罗夫斯基大概是1830几年其中起义领导者之一吧，后来他们起义失败了，这个波兰起义者这个整体这个军队都被流放，这流放队伍到了莫斯科，由于押送军官和士兵的人数不足，这些波兰人就关在当地的军营了。后来呢，这个军营的官员在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跑了好多，他跟上级解释，我们虽然收到的指示是给他们点名，但那个长官这确实办不到，因为我手里 警卫手里没有罪犯的名单，你也不给我数目。再说了，房子非常拥挤，所有人都挤在一起，被叫到名字的人是没有办法和其他人区分开的，点名也没有任何用处。然后这个达布罗夫斯基是怎么回事呢？在这记着呢，这个历史书上写着了，1831年12月2日上午，99名罪犯，这99呢也是警卫按照这个官方要求所谓的查数，数了好几遍，两三遍，他们99名罪犯是被带到了澡堂子，另外31个人包括达布罗夫斯基留在了营房。这数来数去数不清，我就想起那个小视频跑个题儿啊，就是一爸爸给双胞胎和三胞胎洗澡，洗半天他也不知道谁被洗了两遍，谁从来没洗过，就有点那个意思。然后这回到达布罗夫斯基，就是换班，当天晚上警卫换班，换班完之后，达布罗夫斯基穿上就是他从华沙穿过来的军装，因为底下警官那个底下的士兵不一定知道是这个军装和他们俄罗斯军装区别在哪儿，就底下干活的这些人，他穿着他的笔挺的军装，一直就走到军营门口。这个警卫呢，就把他当成自己一名上级的军官，夸就敬了一下礼。然后达布罗夫斯基点了下头，还好像就是小同志你非常好，然后直接就走出了军营，奔向了自由。这个事情呢就是很传奇，当时等俄罗斯就是莫斯科的官员知道了恼羞成怒的时候，这名波兰军官已经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后期呢，关于波兰起义者的故事在死屋里头也有很多很多的篇幅。关于波兰起义者呢，也有一本著名的小说，就是托尔斯泰写的《为什么》，他就是记述的波兰起义群体，包括这些家庭孩子的一些命运，这个后续咱们会再说。